他被到了这个美国以后，他的教会观或者对教会的看法没有被接受，所以不错，美国纽泽西也有弟兄会，哪里都有弟兄会，但是实在说来，国校并没有像他能够深入这个整个的这个美国一般的所谓的改革中能够进去，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一件事。这个达比到了美国以后，当然呢大家不肯接受他的教会观，对于教会的看法，因为达比很会读圣经，他读到启示录，他可以读到过去所没有读到的，很清楚的，而且很明显的，他给我们看，如果真的要解释圣经的话，就应该回到什么？就应该回到加尔文那个时候。加尔文那个时候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圣经应该按照字面来解释，按照文法来解释，很清楚的，按照字面来解释，一切就应该非常清楚了。那如果按字面来解释的话，教会是教会，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你不能把教会跟以色列人混在一起。那么你说这个有什么稀奇呢？这个本来加尔文不是也这样做的吗？但是不是，你慢慢你就会发现说，等到解释圣经的时候，他慢慢慢慢加尔文的神学或者改正神学一变成一个体系以后，那结果现在不是问说圣经怎么说，现在有没有跟圣经抵触，有些说法有没有跟这个神学抵触，明白吗？那因为大家都相信说神已经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了，所以你看圣殿几乎盖都盖不盖不起来啊，所以在70年以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啊，所以很明显的神不会再走回头路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教会就取代了以色列。所以从古到现在大家接受一句的说法就是教会已经取代了耶路撒冷以色列，所以呢现在在东山有圣殿，圣殿已经躺在废墟里面，但是在西山呢建了新耶路撒冷，所以有一个教堂叫做圣母大教堂，圣母大教堂那个方向那个尺寸那几乎和圣殿是一样的，那圣殿向东，圣母大殿也向东。那么好了，凡是当初在圣殿祭坛的地方就主要是定十字架的地方，那么至圣所就主要是复活的地方。这就为什么我每次去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我不大愿意带弟兄姊妹去圣母大教堂，因为很清楚整个东西人工的东西，为什么呢？用圣母大教堂来取代圣殿就告诉我们什么？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所以这个叫 replacement theology， 叫做取代神学。什么叫取代神学呢？就是神因着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神完全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教会就取代了以色列。那如果教会取代了以色列，那么很清楚的，当你再读旧约里面的预言，所有讲的耶路撒冷，所有讲的以色列，全部按照灵意来解释，明白吗？因为很清楚啊，所以那里面讲的将来，那因为以色列已经不放在一边了，教会已经取代他了嘛。那既然放在一边，所以所有的旧约圣经里面，只要讲到以色列地方，一定是用教会来取代他。所以这个就是灵切法的灵然解。那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在改革中里面已经有过前科了，他就是因为和他的那个神学不一致，所以到了启示录第20章的时候，你看见他自然的那个很明显是字面解的，结果他们就灵然解了，所以就转弯了。所以这是过去，那现在也是这样。当你要解释旧约的启示，当你要解释旧约的圣经的时候，那么因为他们要讲到既然神学要一致的话，那么既然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以色列当然就不存在了，但圣经里就讲到将来的以色列怎样怎样怎样，所以这些东西你一定怎么样要把它用什么，用教会来取代。所以这就和一般的改革宗神学的解释圣经是不一致的。因为加尔文一直教导我们说，而且他自己能够说他从来没有糟蹋过一段的圣经，那么不应该灵然解的地方就不能灵然解。所以以色列就是以色列，教会就是教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当我们的弟兄就是达比弟兄，当他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到 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是没有应验的，比方说神第二次要伸手要把他的百姓从各地召回来，所以根据达比他们的认为，就是以色列有一天他们要回归，而且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最积极是等到达比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19世纪，是到了20世纪1948年，这个是果然应验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才大家才忽然明白过来，那改革中弟兄姊妹一直以为说这些东西是灵异节，所以到了1948年，以色列人果然复活了，他们说这个不可能，这个应该是什么呢？这应该是一个 political accident， 是完全意外。所以等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再回到以色列的怀抱，你知道吗？史伯克弟兄姊妹 Lance Lambert 就怎么说呢？他说看样子我们要修正我们的神学了。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史伯克弟兄在这件事情上他还是倾向改革中的弟兄们，如果教会已经放在一边了，所以第二次召聚他们来，你一定要把他灵异解，而且一定要在基督的身上才对。但是问题就是你这个可以灵异解，那么主耶稣讲到是耶路撒冷直到外邦人见他日子满足，你怎么解释呢？明白，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他的。所以如果要头跟尾对得起来的话，那么很清楚的你看见在解经上如果要求一致性的话，很清楚的该字面就是字面，你不要去灵验解。像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像这个以西结的圣殿，那个圣殿里面有很多的尺寸，你怎么可能去灵异解释？不可能的。所以很明显就告诉我们将来一定有一个物质的圣殿，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对于改革中的人来说是个大问题。为什么大问题呢？因为教会已经把它放在一边了。所以你看见只要不合乎那个神学的，他所坚定的神学的，他当然就摆在一边。但是我们知道说达比不是这样，他虽然是在那个训练里面出来的，所以他知道说很多地方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就是以色列。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才会发现有很多的预言到今天才预言的，明白吗？但在那个时候当达比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他们已经按照字面来解释它了。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达比的见解不止当初在美国受欢迎，为什么现在美国就变成一个大大受欢迎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达比解释圣经最后果然照着圣经所说的预言是应验的。所以现在光在美国最少是500万人到4000万人，他们觉得达比是对的，明白吗？所以这个实在说来是一件很稀奇很稀奇的事。所以当时达比去了美国，他也接触了很多改革中的弟兄们，当然达比就把他的见解告诉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时代派这个词，我们只要是弟兄会达比他们，但是慢慢的他们就称呼这个达比是时代派。这个详细的我想我们不去说他，所以我们为了简化的缘故，我们就说几乎美国的神学几乎变成弟兄会的神学，除了教会官之外。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有它的原因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世界是改革中的世界。那么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呢，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Brooks， 他大概是1830年到1898年的人物，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公理宗的牧师。所以他在1876年的时候，大概跟开西特会同一个时候，明白吗？在英国有一个大会叫做开西特会，到现在一直到现在一直维持的，我们会提到那个，会提到他明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在同一个时候，那么这个 James Brook 呢，他就开了一个 Bible Conference， 就是圣经的特会，在拿加拉开的。那么很稀奇的，整个特会就是围绕着达比所看见的，他们绝对接受相信说达比所看见的是对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就认为说很多东西已经应验了，所以这叫历史派。 所以如果根据改革中来读预言的话，读到启示录，你要记得启示录里面大部分都已经应验了，但只有达比告诉我们说大部分启示录是没有应验，所以这个当读启示录就只是未来派很清楚的。那么在达比以前都是已经过去，都是历史派，到达比回来的时候，然后呢才是将来派。但是很稀奇啊，如果你说历史派的话，就表示说很多地方你要临然解的，所以一天就不是一天，一天要等于一年，所以到底一天呢还是一年呢？所以在解释上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启示录读不懂的原因。但是真正的谁开了我们的眼睛，是达比开了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知道说原来的启示录很多东西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很多东西还没有应验，正在应验当中。那现在弟兄姊妹，到了今天，我们可以说达比所看见的真的是正确的，意思就是说你读启示录很多东西还没有应验，而且呢是正在应验当中。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一班弟兄们读圣经，他们就已经知道说以色列要复国的，但是以色列复国是到1948年，当他们在那里讲到这些预言的时候是1876年左右，明白吗？所以是在那个时候呢，在美国就兴起了一个风，旋风。那这个旋风就是他们接受达比的看法，而达比的看法他们普通称它做时代论。因为什么呢？因为达比把这个圣经里面分的好，他是按照正道，按照正义分解圣，分解真道嘛。那如果怎么分解呢？所以他就认为说整个的圣经呢是分着7个时代的，那每一个时代呢，神有每个时代的对待的方法。比方律法是个时代，恩典又是个时代，那么国度又是时代。所以呢，我们知道当达比解释圣经的时候，他是按照这个来解释的。所以这个是很有名的，就是所谓的时代派。那没有想到到了美国呢，他们没有接受达比的教会观，但是反而接受了整套的这个所谓的时代派的理论。那这里面当然包括预言，包括怎么解释启示录，但是最重要的跟他的解经的路有关系。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定说大家今天在图书馆里面，你要读马太福音，结果你希望你能找到一本参考书，那当然你要看作者了，那个作者如果有名的一定能帮助你的。所以假定说今天你到一个学校的图书馆去，那么不错，这个学校的程度应该是研究院的程度，但是呢你是读物理的，读化学的，在圣经上你不是大学的程度，但是你现在读了研究院，那读了研究院，那么研究院的图书馆又向你开启，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去，什么样书都可以读。好了，那你就看你第一本抓的哪一本书。那当然如果你第一本抓的是新派，那是很不幸的，但是万一你现在好得多，你万一抓一本是达比的马太福音，那么如果大家今天读达比的马太福音，你就糊涂了。为什么会糊涂呢？因为读到马太5章6章7章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说这些话不是对基督徒说的，这些话是对犹太人说的。所以很多人很高兴啊，这么难的东西就推给犹太人，那么现在这个反正不是我们。那为什么达比会这样说呢？这个就是跟他的时代论有关系。那这什么，我又拿这个在弱做例子，弟兄姊妹就会明白。那他怎么说呢？他这样说的，他主耶稣来的时候啊，他一来根据圣经，他听看呐、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他那个时候把天国呢是给了犹太人，所以如果那个是犹太人，他要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真的接受他做王的话，那那个时候呢国度就来到地上了。那么讲的国度的法律呢是什么？讲的国度的法律就是马太5章6章7章，那就讲了天国的法律，因为很清楚嘛，你们要怎样怎样怎样。好了，但是呢因为犹太人没有接受，所以没有接受的缘故，所以国度呢就往后推延，一直推延到将来的1000年，明白，就是所谓的千年国度。 所以呢到了那个时候，那么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就是他们遵守，不是我们遵守的，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时代论，因为完全推了，本来这个是给犹太人。